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灵修资料是何塞尔的安息日的真谛第七章啊。我们是对他这本书是选读哈，所以没有从头到尾的来读。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将新的一天又赐给我们，今天新的阳光、新的空气、新的生命、新的恩典。愿主让我们在今天能够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能够活出您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重新塑造的上帝的形象。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主，愿主你带我们进入到安息日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真正能够借着遵守你的安息日、庆祝你的安息日，而使耶稣基督的圣灵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以成圣。我们愿意把接下来的时光交给主，愿主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第七章，永恒寓于一日。永恒寓于一日，就是永恒是在这一个日子当中的。一周中的六日，安息日之灵陷于孤独之境，被人所漠视、舍弃、遗忘。世人竭力工作，满怀苦恼，深陷焦虑之中，全然无心与那超脱凡尘的美丽事物。不过安息日静候世人的投身。然后第六日来到，焦虑与紧张不在，代之以一种兴奋感，等待那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安息日尚未临到，但它即将来到的念头却在搅动我们的心思，使我们满意激昂热切之情，以预备我们配得领受这日。啊，这里这前面两段其实讲到是周间的时候啊，大家因为完全沉浸在世界上啊，工作、苦恼、焦虑，所思所想的啊，都是世界上的啊这些事情，这是一个没有献身给主的一个人生啊。但是呢，到了第六日的时候，预备日来到了啊，很多人的心思啊，可能很多人的心思就在这里讲到是一种兴奋的啊，兴奋的一种念头，因为安息日快到了，兴奋感哈。所以呢，这个兴奋感实际上又只有那些神的儿女才可能会有啊，因为觉得哎呀，总算可以把工作放掉了啊，然后能够投身到全然的这种安息当中，会一种兴奋感啊。特别是在前面，作者是把安息日比喻成新娘啊，所以会一种迎接新娘啊，迎接一件大喜事的一种兴奋感啊。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非常非常热诚的预备安息日的到来，机敏勤奋的，就像是有个人听到王后要来借住他家，或是新娘和他的送亲队伍要来到他家一样。这人会做些什么呢？他会大大欢喜，宣告说他们居然光临舍下，对我是何等大的荣耀啊。他会对仆人说，整理屋子，打扫清理一番，预备好床铺来迎接他们的到来，而我要去采买面包和大鱼大肉，所有可以用来欢迎庆贺的食物。即使这人有一千名仆人，他仍会亲自殷勤预备安息日的餐点。啊，这个比喻非常好哈。讲到迎接安息日，就好像是迎接王后或者新娘送亲的队伍哈，是一种欣喜啊，也有预备。也会有忙碌的预备在等待哈，但是整个气氛都是一种欢喜快乐的。此刻还有何人能比这位既是新娘又是王后的安息日更伟大呢？还有何人能被称为可喜爱的？屋主自己理当乐此不疲的亲身忙碌于各种事物的预备，即使他有一百位仆人也是这样。以莱之子犹大拉比说安息日的方式是，当安息日的晚上，会有个装满热水的水盆端到他面前，他洗过脸和手脚后，就裹上有穗的亚麻外袍，活像是万军之上主的天使。 老哈姆努纳拉比常在礼拜五下午到河中洗浴，当他从河中起身后，习惯在岸边休憩片刻，喜乐地抬起双眼。他会说，他坐在那儿是为了看见天使上上下下的喜悦情景。他说，每当安息日来临时，诗人便被带往属灵的世界。当他觉察到他的主的奥秘时，是沉浸在何等的幸福中。当一切工作停歇，便点亮蜡烛，正如创造一时乃有此言，要有光。所以对创造的欢庆也以点亮烛光开始。主导全家气氛的乃是那欢喜接待并布置最精致的象征摆设与烛光的女主人。这世界就这样成了一个安憩的所在。这时刻来到，就像是为向导提升我们的心灵，超脱凡俗之间。当安息日穿山越野，临在世人家中，临在于我们心里，人们齐集迎接这充满惊奇的第七日，这是我们灵魂中那沉睡的灵性得着苏醒的时刻。在安息日，我们获得复苏及更新，盛装打扮，烛光摇曳在无以言喻的期盼和直观永恒的光影中。我们中间有些人会陷入某种情感里，仿佛他们中心想要诉说的一切都蒙上一层面纱。我们的灵魂不够庄严，以致无法言说时间与永恒的结合。我们应会渴望为所有人所有世代歌唱，有些吟唱那最伟大的歌中之歌，雅歌，在他们的吟唱中流露出何等古老的爱慕之情，显露出何等丰富的灵魂宝藏。这是为上帝而唱的爱歌，是热情洋溢的欢歌，是感伤而满载温情的劝语。这一段特别美，我觉得第七章真的是特别美。这里讲到安息日，安息日之前，在星期五的时候，犹太人就准备好了，就沐浴更衣，这些都做好了，让自己干干净净的迎接安息日。然后当一切工作停歇，其实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他们就在家里，然后就点亮蜡烛，是因为上帝在第七日一开始的时候是说了要有光，所以在这里，实际上同时这个光，很多我的一些犹太人、犹太朋友告诉我，他们也认为光是一个提醒，安息日在，安息日的到来，这个光也是对安息日的提醒。第二个呢，光也是代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光照、上帝的同在。上帝把光带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会点亮光，点亮蜡烛。然后在安息日晚上，一家的女主人，这个妈妈，这个妻子，她是女主角，因为她点蜡烛，然后她预备晚餐，而且是安息日的晚餐，然后她会跟丈夫在一起，然后为小孩子祝福。所以在这个时刻来到的时候，这个时刻，这个迎安息日的时候，就好比安息日刚刚来到的时候，他这里说就好像是一位向导，提升我们的心灵，超脱凡俗之间，把我们引到上帝的宝座面前。这里讲到安息日穿山越野，临在于世人家中，临在于我们心里。安息日穿山越野，他好像一个。好像一个人骑着马，千里迢迢的，不辞辛劳的，就来到我们当中，然后跟我们一块儿欢聚，然后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在安息日要获得复苏与更新，盛装打扮，盛装打扮。所以安息日其实在家里，犹太人其实也穿得非常的非常的庄重，正装，在家里穿安息日晚餐，是不是随随便便的，穿衣服然后穿着拖鞋什么就吃饭的，不是这样的。安息日晚餐特别不一样，烛光摇曳在无以言喻的期盼和直观永恒的光影中，大家可以去想象那个状态，非常的浪漫，但是呢有神秘感， 有种敬拜的氛围在里头，期盼啊，期盼着，因为安息日上帝说与我们同在，并且会将特别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只有真正去庆祝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时候真正放下了一切，然后去祈求圣灵同在，这样的守安息日才会让人真正感到这安息日的特殊性，安息日的因着神的同在而具有的福气。安息日帮我们的眼睛能够去观看永恒，甚至透过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直身于永恒当中。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灵魂不够庄严，以致无法言说时间与永恒的结合。安息日就是时间与永恒的结合时间对我们来说，对人来说，在前面安息日的真谛提到，时间是与我们作对的因为时间在飞逝，那么意味着我们在衰老，在渐渐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是当安息日来到的时候，安息日以一个时间的形式把我们带进了永恒，让我们知道时间在上帝里面不是跟我们作对的而是在上帝里面，这个时间也不会消磨我们不会消磨我们，而是会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与上帝相遇。所以这里还讲到，我们应会渴望为所有人所有时代歌唱。安息日有些人会唱雅歌吟诵那种吟诵，不是我们今天的那种唱法吟诵。所以安息日是个欢乐的日子，唱歌你有心里开心一般来说你会唱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里说，这是为上帝而唱的爱歌，是热情洋溢的欢歌，是感伤而满载温情的歉语这个雅歌，犹太人拉比们他们会把雅歌的第一个意思是解释成为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爱雅歌，上帝与以色列民之间的这种情感那么当我们这些基督新教的我们的学者们一般会认为雅歌实际上他首先描写的是所罗门王他自己的爱情爱情故事然后接下来他的属灵意义，第二层意义才是讲的是上帝同他子民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爱一种比喻。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上主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是取自于雅歌的有种思想在世纪传扬，有种歌声在风中回荡，有种喜乐在林间弥漫。安息日会临此事，在夜晚的寂静中散播他的歌声，永恒寓于一日。还有什么词语可与这声音的能力匹配？上主的声音发在水上，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上主的声音满有威严。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让我们全都出去迎接王后，向新娘唱情歌。来吧，亲爱的，来会见新娘，让我们出去迎接安息日。西安轻毁，耶路撒冷化为尘埃，一周下来只剩下对救赎的盼望。但当安息日进入此事，世人为那实际拯救的时刻所触动，宛如是弥赛亚之灵揭露大地之面。王的圣所皇城起来，从倾倒中兴起吧，你们居住在流泪谷已够久了，抖掉你们的尘埃起来，穿上你们荣美的外衣，我的子民，不要羞愧也不要骚乱。你们何尽上志，你们何尽悲叹，我的子民中被苦待的将在泥里面得庇荫，城市将在古老的原址获得重建，你们的神将为你们感到欢喜，就像新郎为他的新娘感到欢喜一般。这里其实着重讲到安息日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特别的意义。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西安城被侵毁了， 耶路撒冷成为尘埃了。所以在安息日，他们特别有一种盼望弥赛亚降临的，来拯救他们的这样的盼望。我们基督徒是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哈，但犹太人还在盼望啊，还在盼望他们的第三个圣殿时期。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修的圣殿，第二圣殿是后来回归的人在古列王的时候修建的圣殿，然后之后希律王再用64年的时间46年的时间再重新修起，这是第二圣殿时期。但是第二圣殿是在公元70年被毁了，所以现在犹太人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还会看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博物馆还是在哪里我忘了哈，具体的地点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到，他们还有一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他们是等着要把这个金灯台放到现在被伊斯兰教所占领的这个圣殿圣山上的这个圣殿里头去的。所以犹太人还在盼望安息日使他们重新点燃每一次都会让他们点燃他们自己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安息日是蒙救赎的时候，因为安息日一开始的时候是纪念神的创造但是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围炉之家被救出来，安息日又成为纪念上帝救赎的一个日子。所以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安息日是纪念救赎的日子，是以色列人得解放的日子所以他们在这里有这么一首歌在最后一句诗节之中，会众起身面朝西方这个就是最后一节，就是城市将在古老的原址获得重建，你们的上帝将为你们感到欢喜，就像新郎为他的新娘感到欢喜一般。就当最后一节诗句之前，就是这个哈，会众起身面朝西方，象征迎接那不可见的贵宾，他们全都低头欠身，以示欢迎之意，为平安而来吧这是这个这是快要到，这才是最后一节哈，为平安而来吧，上帝的冠冕带着喜乐与欢愉而来吧，来到大有信心的宝贵之民中间，来吧亲爱的，来会见新娘。在读这个之前会众要起身面朝西方，迎接那不可见的贵宾安息日之到来像是一种抚慰，安息日之到来像是一种抚慰，抹去恐惧哀伤与暗淡的记忆，总是在夜里才开始出现喜乐，总是在夜里美丽充盈的灵才会临于我们这必朽的身躯停住不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献上我们的感恩，你以智慧大开天门，你变动时代，你在光明来到前驱走黑暗，你划分日夜。但有某种事物叫世界的奇迹更伟大，那就是灵。在他的世界中我们感受他的智慧，在他的灵中我们看到他的爱，他以永恒之爱爱以色列家，托拉诫命律法典章你已教导我们，愿你永不取走你对我们的爱。于是我们再次听闻摩西的话语，促使我们学习如何接受这神圣之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于是我们读到上帝的话语，纪念遵行上主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我是主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上帝，我是主你们的神。回应则是这一切都千真万确，他是主我们的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们以色列是他的百姓。倘若我们的灵足以理解他的全能，便可住在他的国度中，但我们的心智软弱分裂了我们的灵。求你荫庇我们，做我们平安的藏身处，愿你以善良的旨意引导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拯救我们。他这些诗歌哈，可能都是在迎接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他们可能会要读到，或者是在迎安息日的时候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了这些诗歌其实都很美，就是所以我们从这些经从这些就是描述，我们看到就是说当安息日到来的时候， 并不是像我们大多数的基督福音安息会啊的，就是在中国的哈基督福音安息会弟兄姊妹一样，好像安息日就是一早去教会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安息日实际上它里头会有，会通过读诗啊，会通过大家回应的这样的在一起的这种敬拜，通过唱歌，通过各种仪式，点蜡烛啊，祝福啊，为小孩祝福啊，还有盛装敬晚餐呢、啊，这些看得见的这些仪式，其实都是在向我们加强啊、这安息日的神圣。其实我们人会，还是我们需要制造氛围的，我们需要制造氛围。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安息日缺乏美感，但是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永恒寓于一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来一家人哈，这样来迎接安息日，真的会让我们对安息日有不一样的体验啊、其实非常好哈。我们安息日基督福音安息会哈，因为我们强调那种我们的那个传统信仰观念是，其实最直接受影响的是那个清教徒啊，因为安息日会它的来源，它起源是从美国啊，就是从美国这边来的。而美国呢，整个美国文化实际上它是受到清教徒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你如果到美国去，你会发现其实美国人是比中国人一般的，你说美国大众哈、是比中国人要朴素的多，很朴素的啊，美国人，在穿着上啊什么的，也，都基本上就是给人感觉是朴实的那种简朴的宗教传统哈、所以安息日会呢，也就从美国的这个文化当中汲取了这样的一种，清教徒的这些观念。那实际上清教徒的观念呢，它当中有好的，但是有一个负面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就是它由于强调简朴和朴素，于是就缺乏了对美的这种追求，而缺乏了对美的这种享受哈、所以安息日会的这个，你从建筑上来说哈，在国外还是在基本上在国外吧，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安息日的这个建筑上有很多就显得没有缺乏啊，不像哥特式的建筑，天主教的教堂那样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美。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平房啊，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小的这种礼拜堂的样子哈、然后在教会布置上哈、那么特别是在国内啊，国内实际上国内倒还不是说特别受清教徒的影响，国内可能就是受到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吧，特别是现代的这种中国文化，什么艰苦朴素啊，忆苦思甜啊，这些，所以呢，国内的这个教堂，特别是教堂内部的布置，再加上我们自己本来可能就是租的或者有借的，或者是买的，都很简单，就把这个教堂弄得缺乏氛围哈、但是就会让安息日就是变得非常的平淡。但是其实仪式还有一些装饰哈。盛装啊，这些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盛装也好，还是我们教堂的盛装也好，实际上对于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心灵要带到上帝面前，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啊。我们经常会说外在的仪式不重要，特别是在有的时候怀圣母也会这样说啊、但是他这样说并不是说仪式不重要，仪式本身不重要，而是就是过多的这种滥用仪式是不好的哈。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里和我们的这个教会里，其实我们现在是缺乏这种仪式的频繁，也导致我们自己的对于这种把自己置身于这种神圣氛围当中一种就是缺乏啊、因为圣灵做工其实还它是在各种环境之下做工，有的我们可以力所能及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哈、像特别是在家里，我们经常会说我们怎么影响我们的小孩有很多家长会认为我们每天要灵修就是影响小孩，实际上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太忙其实不见得你每天就有时间来跟他读圣经，但是你每天的你确实可以有通过一些仪式你可以 可以让他有深深的对于上帝的印象。你可以在家里给他，你比如说你没有时间读经啊，像我们经常做的就祷告，他走之前出门之前一定跟他祷告，大家在一起按手在他头上祷告。然后安息天的时候，星期五晚上呢，他就可以不做作业了呀。再忙，我们家孩子不做作业，安息天再有考试不去参加。当然这只是我们家的决定啊，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这样，个人对安息日的理解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安息日，那小孩他自己就点蜡烛，而且他晚上祷告他也会点蜡烛啊，他自己的这窗台上总是放着蜡烛的啊，他自己想起来的啊，知道犹太人点蜡烛，他也就每天祷告的时候他要点蜡烛，安息天迎接安息日的时候要点蜡烛。就这些，其实这些仪式感其实就是通过这点点滴滴会把我们的心思引到上帝那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是觉得这一章非常美非常美。其实它的美也在于它的，就是人们在这一天，在安息日到来的时候，会花了心思去预备一些仪式预备自己的衣食住行，都会这样来预备的都会围绕着安息日来预备。所以我们也需要让安息日更有美感，更有神圣感让安息日不成为一个重累拖累，或者一个仅仅是忙碌，仅仅是听到的日子。其实听到只是安息日的一部分而已，上教堂只是安息日的一个部分而已，并不是全部。但是在我们今天我们说的安息日的时候，就是上教堂，一天到晚在教堂里待一天其实远远不是这个所以愿我们在读这位犹太拉比的这个关于安息日的真谛的时候，愿圣灵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领会安息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以安息日为美，以安息日为圣愿神祝福我们大家。